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警察进入复旦校园，中共可能定性六四之后最大嘅学运。援助俄罗斯嘅铁证，中共军机坠毁，美国情报部门关注。泽连斯基称唔怕同普京会面，只盼结束战争。抗中为大，西方唔计较印度同俄罗斯嘅关系。澳洲国防部长指控中共靠贿赂取得国际交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四月二十号前未能达到疫情全面清零的上海，封控防疫手法变本加厉。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复旦大学出事了，大批警察进入复旦校园，现场使用了催泪器，当时校内网络被切断。四月二十号，复旦大学官方微博迅速辟谣，称传闻复旦这回再闹事情了是谣言，并说目前校园平稳，师生同心抗疫，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均正常等等。有网友表示，官方辟谣啦，咁八成就是真的啦。在复旦大学严正辟谣之后，网络传出的关于复旦的信息越来越多。有网友发消息称，事发起因是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被一位青年教师打。张维维因为经常发表舔共言论，被网友称为舔共公知。消息说，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开始抗议极端封城，结果被政府镇压。复旦在女生的浴室门口安装监控，还切断了校园网络。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用上了催泪器。更有消息称，该事件被中共高层定性为六四之后最大的学生运动，要求严查严办。网民说，在中共国，谣言往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台湾交换生对此发出了感慨：
这些网络上的资讯真真假假，没有人能说，但是为什么人们去相信这些事情？因为官方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最让我心寒的是，网络上充斥着暴力，充斥着对求救讯号的漠视以及排斥，认为这样是在散布恐慌。
不知是否同复旦可能出的事情有关，就在二十号当日，上海多个区开始用铁丝网切断交通要道，封堵小区，情势诡异。如果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的证据被拿到，将遭到严厉制裁和次级制裁。欧美等国这个警告声犹在耳边，中共军方的一架军机却似乎亲自给机会给境外势力。四月二十三号，一架带有中共军方标记的疑似 L-15 猎鹰教练战斗机坠毁在中国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境内，两名飞行人员跳伞成功逃生。引起外界好奇的是，其中的一名是外籍人员，网传可能是俄国人。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上疯传，政论人士表示这件事会引起美国情报部门高度关注。影片片段曝光了飞机坠毁现场，教练机呼啸而过，就突然被拍到黑烟直冲天空。在一大片麦田中，飞机残骸还在燃烧，在一块碎片上还残留着中共军方的标志。当地村民在不远的田地里面发现了两名跳伞成功但无法动弹的两名飞行员，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面孔，另一个是外国人的样貌。中国人打电话求救，当村民追问他们的身份时，中国人证实自己是解放军，并提示拍摄者不要拍照。而另一名飞行员看似东欧人，据说当时中国飞行员还特意澄清说自己是学员，白人飞行员才是教练。但这个讲法网友都不买账，认为欲盖弥彰。目前还未确定坠毁的是 L-15 猎鹰还是是它的变种 L-15B， 但有分析认为，从两名飞行员的装束来看，他们着的是驾驶超音速飞机才会使用的安全套装，所以推测可能驾驶的是 L-15B。 中方曾经吹嘘 L-15B 猎鹰教练机是超音速高级教练机，还可以兼作轻型战斗机或攻击机使用。 L-15 猎鹰由俄罗斯亚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公司 Yakovlev 担任顾问协助开发，因此有网友推测另一名跳伞的好可能是俄国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盛认为这件事件很严重，这名外国人从外表上看是俄罗斯人，有这样的几种可能。一，作为飞行教官来培训中共飞行员，但近年来中共并没有买俄罗斯的新机种。二，来中国接受新机种培训，那就是中共要卖或者送飞机给俄罗斯。三，两个人都着住只有超音速战斗机飞行员才有的抗荷服，讲明俄军缺乏高级别的歼击机。另有分析称，如果是帮助训练俄罗斯飞行员的话，就是中共正在深度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的情报部门亦是非常非常地关注这件事，所以它会有后续的问题，这件事还未曾完。在24号俄乌战争第60日，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加强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方的攻势，在鲁比日内、Rubizhny和波帕斯纳、Popasna 的周围，双方正在交火。24号亦是东正教的复活节 Orthodox Easter，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Mikhailo Podolyak 因此对俄罗斯呼吁，希望在这个重要节日能够促成复活节休战。他并呼吁开设一轮特别谈判，解救马里乌波尔受困的军民。但法新社报道，战火不止发生在马里乌波尔，乌俄两军在其他地区亦大打出手，这一切都让复活节休战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亦在周末简报中预计战争将延长，但他特别提到有一线希望能够令战争即刻停止，那就是普京决定无限期撤军和泽连斯基坐低，这样战争可能随时结束。但他随即又说这非常困难，结束的条件几乎不可能达到，而泽连斯基看来亦在努力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24号再次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期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基辅市中心的地铁站召开记者会说，如果这样做能够走向乌俄和平协议的话，他并不害怕会见普京。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要与普京谈话，不是想见他，而是必须与他会面才能够透过外交方式解决这场冲突。他特别指出，谁开始这场战争，谁就有能力结束他。泽连斯基还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在24号走访基辅，与他举行会谈。如果他说的成为事实，那将是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官员首度正式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获取更多武器绝对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拥有足够武器，必定能够立即夺回被暂时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亦提到，对于在南部港城马勒波遭围困的乌克兰部队而言，今日又是另一个最难熬的一日。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俄罗斯武装部队今日利用高精准长程飞弹摧毁敖德萨附近军用机场的一座后勤场站，那里储存美国和欧洲国家交付的大批外国武器。虽然对于乌俄战争的态度，中共和印度表面上都表现出中立，并且亦在继续和俄罗斯的关系，但西方国家近日对两国采取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专家分析指出，为了对付来自中共对世界和平无法忽视的威胁，美国等国家正在努力将分歧放在一边，求同存异联合印度，将力抗中共崛起视为首要。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共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分析指出，西方上个月仲在批评印俄关系，因为印度拒绝谴责俄国的入侵行为，并趁机购入打折扣的俄国石油，将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放在一边。美国方面更表达出不悦和失望， 批评印度的态度摇摆，但 CNN 报道称，美国这个态度在一夕之间就做了转变。拜登这个月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强调我们人民之间的深厚连结和双方共同价值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潘特认为，这是美国意识到需要将印度视为需要被争取的新伙伴。其实印度、美国都对中共日益加强的军事扩张深感不安。在拜登见到莫迪之后，双方这份共同担忧得以明确表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时警告说，中共正在试图重新塑造该地区和国际体系。美国和印度发现双方有扩展军事合作的新机会。印度智库塔克夏许拉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海亚拉马尼 Manoj Kiwar Ramani 认为，这代表尽管印美在乌克兰问题有分歧，两国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却好深刻。报道称，印度从冷战时期采取不结盟政策，到1970年代开始和俄罗斯发展关系。美国当时未能成为印度的伙伴，讲明了印度对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和西方采取不同路线。现时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国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而中共的威胁远远大于俄国。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24号指控，中共为了争取国际合约而行贿其他国家。达顿提出这项指控，刚刚在中共政府取得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之后，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签订引起所罗门群岛的传统友邦澳洲和美国的严重警惕和担心，因为这个协议可以令中共在南太平洋军事立足，而此地距离澳洲海岸不到2000公里。达顿对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 Australia 表示，中共不会以我们所遵循的法规来竞争取得交易。当被特别问到是否相信当中涉及贪腐才促成中共和所罗门的协议，达顿表示，若果放眼非洲，行贿的事时而发生，我们从来不以这种游戏规则来竞争，我们有价值观，亦有需遵守的法律规定，但中共极其积极地对外干预，随时准备行贿以击败其他国家来达成交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据报道，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已经在日前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其中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署在所罗门群岛的条款，令所罗门群岛传统的盟友澳洲、美国和纽西兰大为震惊。澳洲和美国近期相继指派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向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表达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共合作的疑虑。尽管索加瓦雷一再强调不会允许中国永久驻军、建设军事基地或投射军事能力，但美方明确警告，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亚拉 Honiara 时警告，如果中国在新协议下试图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常设军事基地，就可能面临相应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